诗妙境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气魄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咱们说到了周勃控制了北军，劝走了吕禄，但是南军还没有解决呢，吕产还没有被控制呢。曹参的儿子曹植从别人那儿听到了吕产有阴谋，就马上告诉了丞相陈平。陈平把刘璋给召了过来，说现在一切正朝着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，你去辅助太尉周勃吧。朱虚侯到了周勃那儿，周勃就让他把守军中的大门，并且命令曹植告诉刘璋说，你要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千万不要让吕产进入殿门。吕产啊，他不知道吕禄已经离开北军了，就进入了未央宫。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进不了殿门，于是不得不在殿外不停的徘徊。这时候曹植担心无法战胜吕产，就赶紧派人报告太尉周勃。周勃接到报告，他同样担心不能战胜吕家的人，没敢公开提出要诛杀吕家人，于是对刘璋说，你快过去，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赶紧保护皇帝，不然皇帝成了吕家的人质，那就麻烦了。刘璋让周勃拨给他一些兵，周勃就划拨给他了1000多士兵。他带着这1000多人进入到未央宫，一眼就看到了吕产在宫中。这个时候日头已经落下去了，刘璋就主动出击攻打吕产。吕产见势不妙，赶紧逃跑。而这个时候天空突变，狂风大作，吕军乱成了一团，不敢应战。刘璋对吕产奋起直追，吕产逃到半路无计可施，只好躲避在郎中府的一间厕所里。刘璋的士兵追上来以后，在厕所里就把他给杀死了。刘璋杀死吕产之后，皇帝就命人去向他表示慰劳，而刘璋想要夺取皇帝的府节和印信遭到了拒绝。刘璋说不给就算了，于是拿着皇帝的府节和印信飞奔到北军，走到周勃面前说，报告太尉，我回来了。周勃赶紧站起身来说，好，你干得很好，敬佩敬佩。刘璋轻狂地说，太尉不要客气，吕产算个屁，杀他就像杀鸡一样，这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。周勃向刘璋道贺之后满脸堆笑说，你算是一条汉子，我担心的只有吕产一个人，现在已经被你杀了，天下从此可以安定了。于是周勃派人去把吕家所有的男女抓起来，不分老少，全都斩杀了，一个不留。后来他又杀了吕禄，还有燕王吕通，废了鲁王张衍。没过几天，周勃就任命皇帝的太傅沈亦基为左丞相，改封济川王为梁王，立赵幽王的儿子刘遂为赵王。周勃派刘璋把杀吕家的事儿告诉了齐王，目的就是让他罢兵。于是灌婴的军队也不得不从荥阳撤回去了。 大臣们在宫中大摆酒宴，狂饮痛饮，庆祝胜利。大家一致公认刘璋和陆贾功不可没，他们俩虽然没当主帅，却起到了主帅不能起到的作用。大臣们一边饮酒一边议论，议论的焦点就是想把皇帝给换掉，但是谁来当这个皇帝好呢？吕太后一去世，吕家就是树倒猢狲散，大权旁落了。在陈平周勃的联手打击下，灭了吕家的威风，为刘家报了仇，雪了恨。大臣们四下议论开，说到底谁当选皇帝好呢？少帝、梁王、淮阴王、常山王，这几个当王的都不是孝惠帝的亲生儿子，都是吕太后移花接木，用掩人耳目的手法，从小就把人家的儿子抢回来，杀掉他们的生母，让他们长大之后做孝惠帝的儿子，顺理成章的做未来皇帝的继承人，或者立为诸侯王，妄想以此来巩固日益破败的吕家江山。有人就说，现在吕家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已经完全灭亡了，就像一条还没有死的小鱼，翻不起大浪了。但是我们对吕家立的人却没有正视，人是有报复心理的，一旦他们长大掌握了国家大权，他们就不会放过我们的，一定来个大报复，到时候我们就会被灭族，那种惨状恐怕比现在吕家的下场还要惨呢。又有人说，事到如今不能再犹豫了，如果再拖的话就变得人心浮动，到时候天下一乱，局面就会像洪水一样，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都是拦不住的，不如赶快在诸侯王中挑选最贤明的人当这个汉朝的皇帝吧。还有人说，齐悼惠王是先皇的长子，现在他的嫡子做了齐王，也就是先皇嫡长孙，完全可以让他来继承皇位的。但是有人却反对，吕家人本来没有什么本事，只是借着外戚的势力作恶多端，而且手段极其残忍，差不多把刘家的宗庙社稷给废光了，功臣名将几乎被斩尽杀绝，真的是好狠毒啊。现在齐王的母亲听说是姓四的，就是驷马难追的那个四，齐王有个舅舅叫四君，听说是一个恶棍，如果立齐王为皇帝，那么这个四世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吕氏。也有人提出立淮南王刘长为皇帝，但是他年纪还太小，不懂什么事儿。据说呢，他的母亲也是个性情残暴，是一个十足的恶妇。提议的大臣就说了，先皇还活在世上的儿子已经不多了，代王是先皇的两个儿子之一，年龄最大，性格宽厚，为人孝顺，讲究仁义，而且他母亲博士的家族也很朴实善良，忠厚老实，再说立先皇的长子为皇帝也是合乎礼法的，加上他的性格好，很得民心，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，所以他当君主一定会受到天下百姓的拥戴。大臣们争论了很长时间，最后终于一致同意立代王刘恒为皇帝。话说代王刘恒，他的亲母薄姬也是刘邦的一个爱姬，在刘邦的爱姬中，薄姬、管姬和赵姬三个人是最要好的，他们在还没有被刘邦宠幸以前，曾经结拜为姐妹，而且还向天发誓，先富贵的不能忘了其他人，也就是说谁先得到刘邦的宠幸都不要忘记姐妹的情谊。后来管姬和赵姬先跪了， 薄姬呢还在后宫当一个默默无闻的宫女，一年半载也看不到皇帝的踪影，能看皇帝一眼已经是很不错的事儿了。既然他们三个人已经是拜为了姐妹，那管姬和赵姬就得想方法找机会在皇上面前对薄姬美言几句，好让皇帝对薄姬也产生兴趣。有这么一天，管姬和赵姬跟刘邦一起东拉西扯，看刘邦高兴，两个人呢就趁机把跟薄姬结拜为姐妹的事儿给说出来了。刘邦想了，那既然三个人结拜为姐妹，有两个已经得到宠幸了，还有一个仍旧是宫女儿，那得不到宠幸的不是有点可怜吗？于是他就生出了怜悯之心，当日就召见了薄姬。薄姬听到了自己被皇帝召见的消息，喜出望外。他心想了，这回自己也和姐妹们一样受到皇帝的宠幸了。想着想着，他一个晚上都兴奋的睡不着觉。他见到刘邦，故意在刘邦面前卖弄风情，极力的讨好刘邦，嗲声嗲气的说：“皇上，我昨天晚上梦见了一条龙在我的胸前盘绕，也有皇太后年轻时的那种感觉。”刘邦听后大笑起来说：“这是贵兆啊，那么你就是贵姬了，我就满足你吧。”于是刘邦就把他抱回了自己的帐下，而不久之后薄姬就怀孕了。十个月之后，她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，刘邦给这个小儿子取名叫刘恒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刘恒在八岁的时候还不是很懂事，但是已经被封为代王了，居住在代地。刘邦去世之后，吕太后对刘邦所有的宠姬都是毫不留情的进行迫害。薄姬虽然为刘邦生了一个皇子，但是平时跟刘邦的关系啊不是很密切，只是比平常人好一点而已，所以他才幸免于难。吕太后呢还准许他到代地和儿子刘恒住在一起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当大臣们商定代王刘恒为皇帝之后，马上派人招刘恒入京。刘恒是一个老实厚道的人，觉得自己没有那个水准去做大汉朝的皇帝，就派人到京城谢绝。但是大臣们商议确定的事儿，不能再做什么更改了。丞相陈平、太尉周勃这些人就派人去迎接刘恒入京。刘恒问张武等宦官，到底是去还是不去？张武就说了，现在陈平、周勃等大臣都是先皇的旧将，他们对军事非常的在行，很会打仗，很有政治谋略。现在先帝已经去世，吕太后也死了，京城就像是一座屠宰场，吕家先杀刘家的，接着刘家又杀吕家的，只不过是皇权之争而已。前面埋葬的是利剑还是剑兰花，您能知道吗？希望大王谨慎行事，切不可麻痹大意，最好谎称有病，看看风声再做定夺为好。刘恒就说了，有戒备之心是对的，但是不一定像你说的这么严重，到时候见机行事吧。中尉宋昌说，大王，群臣的议论也只是议论而已，他们的观点都是不对的。大王你想想， 秦朝的时候政治腐败不堪，诸侯豪杰纷纷起义，大家都认为自己可以当皇帝，但是最终呢，赢得天下的只有刘邦一个人，所以天下的贤能豪杰不得不面对现实，放弃了当汉朝皇帝的梦想。先皇封刘家的子弟为王，对封地的安排很巧妙，他们相互连接，交错渗透，互相牵制，天下人不得不服服帖帖地承认刘家的天下。刘恒有点惭愧，他说：是吗？我怎么没注意到这些细节呢？宋昌说了，先皇为百姓着想，用新的法度替代了秦朝的旧制，使普天下的子民得到了幸福，这种深入民心的大策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不可以随便更改的。刘恒就说了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宋昌接着说，再说吕太后专横跋扈，立了三个吕家的人为王，安插和扶植了那么多的吕家的爪牙，实在是不可一世。他的根基很稳固，按理说也是个难推翻的。太尉周勃只用一个小小的符节，就毫无阻拦地进入了北军，士兵们全都袒露左胸，表示对吕家的背叛，这反映了人心的归向啊，那就是对刘家的忠诚，最后荡灭吕家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儿了。刘恒就问了，那这是人意还是天意呢？宋昌说，这肯定是天意啊，人心所向就是靠天意才能唤醒的。今时已经不同往日了，就算朝廷中有大臣谋反，老百姓也不会听他们指使的。宋昌接着说，现在在朝内有刘璋这样的宗亲，又有吴楚淮南琅琊几个大国的威胁，现在先皇的儿子只有淮南王和你两个人了。大王您仁义忠孝，贤能厚道，才德早已经闻名天下，朝中大臣想立大王为皇帝，这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儿，而是顺应天下民心，依我看大王尽可以放心好了。刘恒把情况向母亲薄太后说了一遍，因为事关重大，薄太后呢迟疑不决，为了稳妥起见，他先请人占卜，占卜先生就用龟甲占卜，而龟甲上显现出来的征兆是一条横向的大裂痕。占卜先生惊喜地对刘恒说，横向就是表示大横的意思，大横非常的坚强，您会成为天王的，就像夏启一样继承父亲的伟业，并且会更加辉煌。刘恒听了就笑了，我现在就当上王了，还能当到哪儿去呢？占卜先生说了，您现在是诸侯王，将来可是天子啊。刘恒听了就派薄太后的弟弟薄昭去见周昌，周昌等人对薄昭说清楚立刘恒为帝的原因，薄昭回来报告刘恒说，他们已经跟我把事情说得一清二楚了，确实可信，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地方。这下子刘恒笑了起来，对宋昌说，中尉，果然像你说的那样，你可真有眼光。为了慎重起见，刘恒叫宋昌一起坐一辆车子，和张武等人一同前往长安。到达高陵之后，刘恒收紧了马缰，对宋昌说，你另外骑一匹快马先去长安看看情况，到时候再做定夺。宋昌精神抖擞的飞奔长安，到了魏桥，丞相以下的朝廷大臣都出来迎接。宋昌回去向刘恒报告说，丞相以下的大臣都前来迎接了，正等待着您的来临。刘恒听完兴奋地说，那好吧，我们继续前进。过了没多久，刘恒驾着马车来到了魏桥，群臣见到未来的皇帝了，都纷纷前来拜见。刘恒赶紧下车跟大臣们回礼道，谢谢诸位了。太尉周勃主动的上前迎接刘恒，他说，我请求找一个地方 想跟您单独说几句话。宋昌有点不解，抢过话头就说，如果太尉说的是公事，那么就当众说出来吧。如果是个人的私事，做王的人是不可以随便讲私家话的。这场合讲私人的话合适吗？周勃跪在了地上，向刘恒进献了皇帝的玺印符节。但是刘恒没有接受周勃的进献，他推辞道，太尉你起来吧，现在还不是时候呢，到了王府再商议这件事儿吧。周勃就说，那也好，就起身跟刘恒一起来到了代王的府邸。这个时候，丞相陈平、太尉周勃、大将军陈武、朱虚侯刘璋、典客刘阶都向刘恒拜礼，都说皇子刘宏等人都不是孝惠帝的儿子，论辈分也好，论血缘也好，他都没有条件能够继承宗庙社稷。我们谨慎的把殷安侯、列侯亲王后、琅琊王还有他们的宗室大臣、列侯和官员都请来了，早就已经跟他们共同商量过，大家说您是先皇年纪最大的儿子，理所应当的成为皇帝的继承人，希望大王马上继位。刘恒就说了，不要小看祭祀先皇帝的宗庙，这是一件重大的国事，论经历或论经验，我没有那个才能，无法担当祭祀宗庙的重任，真的很令诸位失望。按我的意见，最好是请楚王跟大臣商议一下，另外找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人选，我真的是不敢当此大任呢。一帮大臣苦苦的相劝，但是刘恒就是一拖再拖，他到底能当上这个皇帝吗？汉朝的今后又会面临怎样的局面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献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了。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接着聊。